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平安在我们当中，我们真的很开心能在这边再次学习你的话语，以及在我们的学习分地的时候，觉得主给我们智慧，知道看到在分地当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谨守我们在你当中所得的位分，能够好好在当中学习你要让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把时间恭敬交托，请亲自掌管，祷告奉主圣名，
阿们。感谢主，感谢主，今天早晨那个韩真给我们大家做见证，就是德东短宣，昨天晚上那个短宣队在我们家有一个检讨会，不是检讨过去，撤离将来嘛啊，不其实不是检讨会，大家吃得很高兴，这个这真是在主里的相交啊，一旦我觉得也是神的恩典，把我当我们分队的时候，我跟另外两个北区的弟兄姊妹在一队，所以我对他们有相当的了解，也建立了很好的在组里面的友感情，我希望这个感情是一直延续下去，当然也是希望今天借着韩姊妹的见证给大家一些激励，明年再有任何短宣的机会的时候请大家踊跃报名。我们这个礼拜呢继续谈到分地的事情，那分地这一次是15、16、17，那下一次还有一次也是分地，就是18、19，然后但是分地大概到19章就结束了，这一段我们每一次要讲3章，所以时间还也蛮紧的，虽然你仔细你看那个表面上看起来这些经文有一点枯燥，但当你仔细去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还是有很丰富的意思在里面。上个礼拜有人问说这个以色列到底有多大，以色列到底有多大，那我给大家一点数字做一个参考，如果大家对美国的地理还稍微有点了解的话，以色列是20100个平方公里，整个国家相当于美国的Connecticut 州加上 Rhode Island 两个很小的州加起来。你如果说我对美国的地理不熟悉，对中国的地理比较熟悉的话，以色列等于海南岛的68%，然后等于台湾的53%。所以我上次讲的没有错，坦克车从南开到北，不要一天就到了。就是这样，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大小。那以色列目前全国的居民大概是只有700万人，在排名来讲，不论说从它的人口或者从它的领土来讲，以色列国家的排名都在全世界100名之外，就是头100名里面没有以色列。但是大家可以知道，以色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犹太人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有何等的大，所以这是神的选民。我记得我在刚刚开始工作不久，我有一个 office mate， 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就说，对，我们是神的选民，每一个以色列人都以此为傲，他们知道他们是被特别拣选的族类，但他说我们身上也背负了我们承担不起的苦难。大家了解这句话吗？你知道以色列人历世历代一直受到逼迫，亡国2000年，1948年才重新复国。以色列由于他们民族的凝聚力，所以他们基本上以前是不跟外面通婚的，现在是放松很多。不通婚有一个结果，常常有近亲结婚的造成的这个影响。所以以色列人大概100%很高的比例是有色盲或者有一些这个基因上的这个问题的，大家知道这个近亲婚姻产生的这个后果，有的时候是带来基因的这个被损害，所以他们的确承担了很大的责任。但是大家也会在想，为什么神当初拣选以色列人不拣选中国人呢？我想有一点，以色列人非常忠于他们的历史，而且非常仔细，一丝一毫都不苟且，他们的好的就是好的也记下来，坏的也记下来。如果当初把这个责任选民的责任交在中国人手里，我想这个历史好像不太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写法。 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真是也是心存敬畏，因为他们的确把他们整个民族的历史就记载在这本圣经上，这个而且前后完全是相应的。你如果看创世纪，一直看到这个我们现在在看的约书亚记，中间经历了多少年的时代，中间经历了多少年，创世纪的作者跟约书亚记的作者也不是同一个人，但是当你前后去翻的时候，当我在准备这个查带大家查约书亚记的时候，我前后在翻的时候，我实在是觉得这个神奇的地方一丝不苟的完全正确，当初是怎么记载的到约书亚记仍然是怎么记载，这个当初所神所应许的到后来没有一样不实现。所以当我们在对圣经有更多的了解的时候，就更加深我们对神的敬畏跟对神的信服。所以我希望我们借着每一次主日学，让我们能够不单在我们头脑的知识上能够增加，实际上把我们的灵命也提升，然后把我们对神的信心能够增加。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主日学的这个目的之一。这个今天呢我们看就是15章到17章。15到17呢基本上就是讲到这个怎么分这个犹大之地、以法莲之地跟马拿西之地。这三个支派在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来讲是比较最重要的三个支派。所以当初神也是神的手在里面参与，让这三个支派最先拿到耕地，最先拿到他们的分地。那这三章呢稍微可以分段，15章的话讲到犹大之地、犹大支派怎么分得第一业，从1节到12节，然后就中间插入一段，大家上次还记得14章的时候我们提到加勒，对不对？说他这个加勒说，我虽然85岁，跟当初40岁的时候差不多，把这块地给我，我有信心给你拿下来。结果他果然怎么样，他就取得了。这一章就描述，详细描述他怎么取得那个希伯伦跟他周围的属地，然后最后把这个犹大地业的整个的地理区域大致介绍一下，里面一个城又是一个城，很多的城，最后加起来你算算看差不多110个城。16章就讲到以法莲支派的之地，以法莲这个马拿西两个支派是分不开的，因为是当初是约瑟的两个儿子左右手啊，两个儿子，这个因为等一下我会谈到，因为特别的原因，所以他们这个约瑟一个支派拿到两块地，一派给以法莲，一派给这个马拿西。那17章就然后以法莲地业的地理区域在16章介绍，16章非常的短，只有10节。到17章呢就讲到马拿西，那马拿西支派中间大家记得吗？河东支派是两个半支派拿地，里面半个支派是谁？是哪一派？就是马拿西。所以马拿西支派呢，他拿了两块地，一块在河东，一块在河西。那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下河东支派是马拿西，河东拿地的是马拿西支派中什么人，河西支派又是什么人，然后他们的地理去，然后人总有埋怨。这两派其实他们拿到精华之地啊，虽然你算那个 square kilometer 就是算那个面积的大小，他们不一定是最大的地，但是他们的确是拿到很精华的地，但是他们还有埋怨，还有埋怨。然后我们看这个约书亚怎么样很智慧的处理这件事情，这就是这三章主要所介绍的。但是我们还是最重要的还是回到这个地图，让我们有一点更深的认识。可以清楚吗？大概看得到啊，这个是约旦河，这边的都是河东，河东两个半支派，北边是马拿西拿到，中间是加德，南边是流便。那河西呢，这个犹大是拿到南边，基本上今天我们只讲这三个支派啊，那下礼拜开始就是讲那个其他剩下的支派。犹大拿到这边，然后这个以法莲马拿西是拿到这边啊，就是这个这样子。 耶路撒冷是在这里。河西的分地呢，他们最先是在吉甲，吉甲是刚刚过河的地方，大概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吉甲。河西的分地大部分是在吉甲完成，那到最后他们搬到示罗，示罗就是后来这个会幕所在之地，最后完成了。那结果呢，不出意外，神的手在中间做工。这个犹大雅各，雅各有多少个儿子？基本上12个儿子，对不对？我们上次讲过，这么多儿子当中最蒙祝福的是犹大跟约瑟这两个支派的后代，结果他们最先得到地业。那为什么流便是长子？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跟中国也有很多相近之处。我们中国人是这个传统的观念是觉得什么？长子就是大的。不过当然现代的社会来讲不会再这样想了。我想可能家里最宠的可能还是幼子了，对不对？但我是长子，我个人觉得我的责任是最大的。这个但是流便本来是长子，他应该是先拿，而且他应该拿到最大的一份。但是流便做了一件很糟糕很糟糕的事情，他乱伦，他跟他的父亲的妾同寝，所以他父亲当然知道，他说你污秽了我的床榻，污秽了我的床榻，所以你长子的身份被拿去。那长子的身份带来的是长子的祝福，雅各给众子祝福的时候理论上是应该先给予长子，这个祝福跟身份都从流便的身上拿走，就给了这个雅各，给了犹大。那然后那个约瑟呢又是怎么样呢？约瑟雅各你知道，雅各他们在大饥荒当中全家流落，就约瑟那时候是在埃及做什么宰相。但是那一段如果大家回头去看创世纪，那你看的眼泪都会掉下来，因为这讲到一家最后重新和好又重聚。约瑟以宰相之尊他起先不敢，还不完全认把自己 identify 出来，他是一步一步试，最后当父子再相见的时候相抱而哭，然后约瑟把他等于是把他全家整个家族包括他父亲跟他的兄弟，大家记不记得当初约瑟是被他兄弟什么本来要杀掉了，后来把他卖掉了，就到了埃及地区，就神一路的带领让他一直做到宰相。但是在这个大饥荒中间呢，约瑟救了全家，所以雅各说大家都没有讲话的，约瑟可以拿两份。怎么分呢？约瑟有两个儿子，约瑟其实不止两个儿子，最大的这两个，一个就是以法莲，一个就是马拿西。那他就得到了他们，所以约瑟雅各分就祝福的时候就说这一个派现在要变成两派，祝福就得双份，以法莲跟马拿西就得了各得了一份。那我们可以去稍微参考一下这个创世纪48章49章好不好？我们有圣经的跟我一起来看这个48章49章这边讲什么东西。48章最后一节呢，以色列就是雅各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手下所夺那块地我都赐给你，比你众弟兄多得一份。这就是他给约瑟的时候他是给的两份。那49章开始呢，雅各就对他的众子说了最后的话，他的话语带有神从神那里而来的力量，所以他是祝福他。你看第一就讲到流便了，你是我的长子，但你放纵情欲滚覆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 那我们跳到49章第八节好不好？49章第八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啊。然后我们跳到第十节，主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哇，这是雅各把最大的祝福就给了犹大。然后因为他说犹大你是最强的，我们看民数记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民数是什么，算人数，对不对？就叫民数。为什么叫民数？就是每一支派都在算人数，哪一个支派人数最多，就是犹大支派。所以他们支派整个支派就是一个最强的一个小狮子，因为他们身上带有很大的责任，他们带有很大的责任。大卫就是犹大支派而出，在大卫的手下把整个以色列全部统一起来，建立当时最强盛的王国。那我们也知道，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不必归顺。我们按照耶稣基督的家谱来讲，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那从大卫的苗出来了一个最后这个赐平安者，来到这个万民都必归顺。这是讲到我们末后的情况，最后这个神的选民必然得胜。所以这是给犹大的祝福。那现在呢，神果然在约书亚记的时候，神就果然成全了雅各当初给犹大的祝福。那雅各也给这个以法莲跟这个马拿西也有很大的祝福。这要我们现在不看，等一下，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回头来看这一段，很有意思的。那所以他们是这三个支派就变成最先抽到地业。那犹大在南，我刚讲过了，约瑟的两个支派在北。那你仔细看其他的支派呢，好像变成附属了。犹大支派好，另外有三个比较小的支派，便雅悯、但跟西缅，可以说附在犹大支派之中，对不对？那你往北边看呢，以法莲、马拿西呢，这个他们上面的是以撒加、西布伦、亚瑟跟拿弗他利，他们好像是附在这个以法莲跟这个马拿西的地业的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最后分地的时候大家看到的状况。那果然这个犹大支派得到最重要的地业。那这个当初雅各给犹大的预言跟祝福了，在这边我们看到得到应验。刚刚我们大家念49章第八节到第12节11节那边怎么讲呢？讲了几个。第一个说犹大你会有受敌，但是你很强壮，你可以把仇敌的脖子都掐住，他多面受敌。我们看这个地理位置的话，犹大的这个东边这边是有摩押人，西南边这边亚玛利人还在这边打游击战，有的时候像游击队在那边打过来弄过来弄过去。那南边这边是摩押，这边就是以东地。以东是大家知道，以东就是谁的后代？以扫的后代。这个贪恋世俗的以扫，为了这个一碗红豆汤把他长子的名分都卖了。但是后来以扫的后代呢，就在以东那边定居，就是今天的约旦那里。那还有是这个还有一组很厉害的，就是非利士人，他们喜欢住在比较靠沿海的地方，他们并没有完全被消灭，有的时候到后面还是有一些很多的骚扰。所以第一个雅各所预言的，你会多面受敌，但是没有关系，因为犹大这个支派强壮如什么狮子一样。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谁是百兽之王，狮子，对不对？因为大家一般基本上认为狮子是最强壮，所以非有强壮如狮的犹大没有办法守护这块地，所以的确是给了犹大地。第二个呢，讲到这个葡萄园，这是在12节那边49章那边讲的葡萄园。中部三地呢，这边的确有很多的葡萄园， 2010年我跟我太太终于有机会去瞻仰圣地，但我们是坐船去的，所以我们是在这边下船。这边下船了，那个50个大 bus 就把我们那个整船上的人通通都从这个海港就带到耶路撒冷跟那个伯利恒。那一天我们早上很早，天没亮，因为整个旅程蛮长的，而且我们耶路撒冷新城旧城都看，就这么一天的时间，真是宝贵，对我们来讲是一生的经历。的确，当然我们也是等到很多年以后才有这个梦想实现，我们能够有机会去圣地。大家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去圣地你会有那种感受，你说不出来的感受，你才知道神掌权。那我们就从这个 bus， 每一个 bus 上面两个武装警卫带真的这个冲锋枪，因为怕怎么样，怕我们被挟持或者怎么样的，有安全。那就这样一路开上去，这个是慢慢从海平面慢慢往上，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很高的高地，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地势就慢慢往高，高的时候很漂亮。为什么呢？比较低的谷山，从山谷一直到山坡上都是葡萄园，那在上面就是有山顶样子的，就是他们牧养这个羊群的，我们就看到一群一群的羊还是在那边，就跟当初的景象几乎没有变啊、当初这个景象也是这样，犹大所得到的地，雅各给犹大的祝福就是说，你要在葡萄园，你的国度要建立在葡萄园中。那那这个第三个呢，当然是雅各所预言的，就是这个犹大地是君王之地，是君王之地。哎，谢谢谢谢。雅各地犹大地是君王之地。这边有一点解释，这个看起来好像耶路撒冷不是在犹大地，对不对？耶路撒冷其实是在便雅悯地，但是是很靠近这个边界的地方。而实际后来我们也知道，大卫的王座头七年是在示罗，后面呢当南北统一在他的手上，南北完全统一的时候，他的王座是设在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基本上受到这个犹大地的影响很大。那当然最后这个这个说的这个细罗者来到，就是这个怎么讲，就是带平安者，就是预言将来这个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也是以犹大地这块。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非常靠近这个犹大地，但实际上那个圣山西安山其实是在犹大地这边，了解吗？我们如果大家看那个小先知书，一直看到后面，看到俄巴底亚书就预言将来呢必有一个拯救者。俄巴底亚书第21节那边，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就是讲到21节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必有拯救者上到西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这个预言是预指将来主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拯救者上到这个锡安山来审判万民。为什么他说审判以扫山？我刚刚谈到以扫是什么？贪恋世俗，所以丧失了他长子的名分。所以有一天当主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他是在锡安山施行审判，审判这个世界的所有。那时候的国度就完完全全归耶和华。所以这是神给这个雅各的看见，雅各给犹大支派的祝福，在约书亚时代这时候实现了，犹大拿到的就是这块地。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那这个分地的原则是什么？是谁定下的？是不是约书亚定下的啊？不是吧？我上次讲约书亚是执行者，对，那是不是摩西定的呢？分地的原则，我们看民数记33章， 我们回头去看民数记三十三章。五十四节跟五十五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三十三章五十四到五十五，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要按家史研究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拈出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就念的对。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做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饶害你们。就这样子，这是谁讲的话？是不是摩西讲的话？不是哦，是谁讲的话？我们看五十节。五十节那里说什么？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这是谁讲的话？耶和华自己讲的话。所以这个原则是耶和华定的，要研究的方法，而且你这个研究只是决定你的顺序。那地业的大小这边讲得很清楚，是什么？是按照你这个支派人数的多少。地业大的你基本上可以分大一点的地，地业小的你就分小一点的地，但这个顺序是由研究来做。所以耶和华掌权，在民数记这边写得很清楚。但五十五节为什么要大家念呢？耶和华早就看见这个问题，潜在的问题就是以色列人杀呢又杀不干净，怎么样？不赶出那地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呢，就变成你们眼中的刺，勒下的荆棘，在你们所住的地上饶害你们。就这一个事情后来果然变成事实，是一个不好的事实，但就是这个是耶和华所担心的。那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得很清楚，这个不管是犹大地也好，或者是以法莲马拿西也好，其实都是神掌权。那我们很快看这个十五章这个十三到十九节，加勒怎么得得地？上次讲过，加勒他要求的那块地，基本上还不完完全全归以色列人。其实这个起先打过的时候，已经打过一次，但是等那个以色列兵撤出以后呢，这个亚纳族的人又回去了，又回到希伯伦去了。所以那个我们这边看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加勒要求的地呢，正好就在他同支派兄弟的地业之中。这个希伯伦就是在犹大地业之中。我们也知道加勒是从哪一个支派出来的，就是犹大支派出来的。那约书亚是哪一个支派出来的？啊，以法莲支派出来的。OK， 所以这个也不是完完全全的。这个偶然呢、啊？大家思想一下，加勒就是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他拿正好他要求的地呢，就跟他兄弟同一支派的，是在一个地方的。希伯伦就在犹大地业之中。那加勒呢，必须要做一件另外一方面。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加勒的信心，他要求拿这块地的时候，这个还在希伯伦还在这个亚纳族的这个影响之下。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神的恩慈带领这个加勒能够很顺利的拿到这块地。然后加勒果然在十五章这边就记载，加勒果然就赶出霸占那个希伯伦有三个亚纳族的族长，就把那块地取得了。他取得以后，他并没有停止，他说我们还要帮我们的兄弟，因为旁边有一个城叫底比那个城呢，还是有那个迦南人在那边。那当初呢，约书，你如果回头去看的时候，在第二次这个约书亚曾经攻取了底比，我不知道上次何大哥有没有提到这个，曾经把底比攻下来，而且杀了底比的王，但是等以色列兵走了以后，这些人又回去了，又把底比占据了。这次要再拿呢，好像不这么简单。加勒怎么想呢？加勒就说好，谁能 带着军队把底壁城拿下的话，我就把我的女儿亚萨许给你。结果有一个年轻人，是他其实是加勒的侄子，就是加勒兄弟的儿子。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俄陀涅，俄陀涅，俄陀涅。我相信俄陀涅从小跟这亚萨一起长大，因为是表兄弟吧，不堂兄，对，我堂的啊。所以他可能心里已经很日夜思想了。这一下，这个他就自愿，他说我带队，我带队。就他去，果然就把这个底壁城就拿下来了。那加勒就按照他的诺言呢，就说好，女儿亚萨归你。哇，这段故事也很美妙。这个亚萨是一个有智慧的女子，她。但是当他一旦许配给俄陀涅，他的心就完全在俄陀涅的身上。他就跟俄陀涅说，他说哎，我们这底壁还不够，我们呢这个我们需要，大家知道那边是基本上这个水是非常珍贵的一个 resource， 他说我们还要有水源才行。于是那个俄陀涅说，那你去跟你爸爸讲吧。所以亚萨就很有智慧地去跟爸爸讲，他说现在呢你把我许配给这个俄陀涅，但是我们呢过日子要靠水，所以请你把这个水源赐给我们好吗。他这个而且他是从驴子上下来，表示他对父亲的尊敬。结果父亲不但答应了，而且把上权跟下权都给了他。上权，有人的解释是说上权是上游的权，下权是下游的权。但大家也有人说上权是代表这个水基本上是从天上的雨水下来的，那地权呢，下权基本上从地里面冒出来的，意思说不论是从上面而来的属灵的供应，或者从地上所长出来的或冒出来的这个属地的供应，加勒都给了他的女儿跟他的女婿。大家知道吗？我们约书亚记下一本是什么书？士师记。第一个士师是谁？我们不算约书亚啊，我们不算约书亚。约书亚是一个 transition figure， 是一个他是承先启后，所以他有很多种的身份。但是第一个认认真真的真正的士师是谁？大家猜。其实这个已经很显明了，大家猜，不是女的，是男的。那是谁呢？俄陀涅。大家如果去看士师记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那边就讲说以色列被敌人骚扰的时候，神就兴起一位士师俄陀涅带领他们击败敌人。所以俄陀涅后来就做了以色列的第一个士师。哎呀，这段故事其实很美的故事啊，大家去拍个电影也是很感人的。那我们看犹大地业呢，地理区域大概是怎么样？地理区域呢，他这边就花很大的篇幅来讲，从二十节一直到六十三节就讲到这个地理区域。地理区域就是这块地。那西南呢比较干旱，是一个平原。这个沿海低地呢，这个三角这边接近沿海的。然后中部呢是山区。在这边特别是靠近耶路撒冷，我刚才讲过要去耶路撒冷是一路上山去的，中部是山区，然后人烟稀少，伸向死海沿海，就是死海干旱之地，这边大概是这边。所以这个他分地的这个这些城，他一段一块一块他计数给大家，共你算算看差不多有110个。那这个城邑，这个我们看这个这里讲了，它也包括水源，包括耕地，包括果园，包括军事重地，所以犹太地业的重要性在这边可以看见。在那个西南的干旱平原呢，经上列出一共有38个城，但是他最后统计的时候，他给大家是多少个？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15章。15章第32节啊，这边说共几个？共29， 但你算算看，你从假靴开始算，算到临门一共是38个，为什么38现变29呢？你知道后来西缅拿到的地是什么？这块其实是附在犹大地里面的，所以里面有九个城呢、啊。犹大说，既然你抽到这块地，这九个城也归你，所以38减9就变成什么？29，所以真正他们拿到29，但你算城的有38个，里面有九个就给了这个西缅支派。那但是他这边加了一段话，住在耶路撒冷跟他周围的耶布斯人犹大人未能将他们全部赶出去，所以做的不彻底。而且他允许犹大人，允许这个他们跟犹大人同住，就造成日后很负面的影响，以色列人民对真神的敬拜。所以这边有一点思想，我们应该如何赶出我们生命中残余的敌人。其实我们往往我们有时候会埋怨说，为什么神没有把全然的祝福给我，但我们实际上要思想一下，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一些软弱的地方，这些软弱使得我们不能完完全全得着神那个丰盛的祝福。那神在这边并不是残忍，但神知道这个一个笑，在一个面里面，一个多小的多微小的笑，大家我刚那个韩真说，我在那边讲说我在厨房是个废物，我是个废物，因为我实在是很有福。我小的时候是我妈妈帮我烧菜，等我一结婚是太太帮我烧菜，所以我不会。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你把一个很小的笑放在面里面，它就发了。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特别小心的，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有时候有一些软弱，我们没有把它完全除掉，这些让我们不能得着神完全那个丰盛跟他的祝福，这是我们必须要对付的。那我们现在很快看16章非常短，只有十节，基本上就是讲到这个以法莲所得的地。但是一节到第四节呢，这边特别也提到一点，就是以法莲马拿西呢，他们分地为什么以法莲在先，马拿西在后。大家知道这个分的话，你这个基本上是从大的往下，对不对？那这个以法莲马拿西又是何许人呢？以法莲跟马拿西是雅各的儿子，雅各很多个儿子，对不对？但是以法莲跟马拿西是我讲错了，约瑟的这个两个儿子。那约瑟呢，是因为是雅各，雅各我们知道他当初被他岳父骗了，他做了七年工，就岳父他爱的是拉结，就岳父说哪有说大女儿没有出嫁就把小女儿嫁出去了，你先娶我的大女儿，所以雅各不得已就娶了利亚，所以他跟利亚很快就生了小孩。但他心中挚爱还是什么？他挚爱还是这个拉结。那这个约瑟呢是拉结的头身，所以雅各其实心中一直对约瑟有一点偏心。那约瑟后来呢又救了他们全家，在大饥荒的时候说顺理成章，雅各就跟约瑟讲说你得双份。但得双份呢给哪两个呢？因为你有两个头身的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拿西，就分给这两个儿子一人一份。两个支派呢紧接在犹大支派之后得到分地权利，在他们所得到的就是从约旦河这边往西边，我刚讲过是蛮精华的一块地。这块地呢后来的人就叫这块地叫做约瑟之地。那约瑟之地很奇妙的事情是怎么样，你如果回头去看那个创世纪的时候，雅各在做祝福的时候，49章25到26节，他在做祝福的时候，他不但祝福他自己的儿子们，他连那里的地他都祝福了。他预先把这块地约瑟之地就已经摆上雅各自己的祝福，这是你去看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信心要为自己的后代所要得到的地业来祝福。大家了解我的这个意思吗？希望我们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后代， 他们我们知道他们要从神那里得到地业，你可以向神祷告，你甚至可以说神啊，你要给我们后代的这个地业，我带给他祝福，希望他们将来长大成人以后，他们所得到的都能够容神益人。这是雅各预先就给那个祝福。不但如此，摩西你去看，摩西在申命记33章那里，摩西也给那块地祝福，所以这块地其实是蛮好的一块地。但是我说看第一次看实在不懂，以法莲马拿西还有什么抱怨呢？这就是人的贪心啊。那他们的这个，但我这边问，为什么马拿西是长子分地的时候，以法莲却在先？故意把左手右手交换了。大家知道右边是大，右手因为他理当马拿西是长子以法莲，所以胡文讲的一点不错，这一段故事是很有意思的。当那个约瑟要求雅各给他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这个约瑟带他们故意带成这样子，雅各伸出右手的时候，手就应该压在马拿西的头上，左手应该压在这个以法莲的头上，这样子祝福。结果那个当祝福的时候呢，这个约瑟把他的两个手交叉，这个右手放在以法莲头上，左手放在这个马拿西身上头上。这个圣经上记载说约瑟还不太高兴，约瑟就说爸爸你是不是老眼昏花了，你看清楚啊，这个马拿西是大的，这个以法莲是小的。爸爸说不是的，我一点也不糊涂，因为我祝福就是要这样祝福，我要把以法莲当作长子来祝福，我要把马拿西当作次子，马拿西也是受我的祝福的，但是以法莲所得到的祝福更大更大，因为他们要行成就大事。大家知道约书亚是哪一个支派出来的？以法莲。耶路撒冷曾在哪一个支派手下？以法莲。所以这个有时候有很奇妙的事情，当有时候我们不是完全了解，但是神有他自己的。以法莲这块地方我们看得很清楚，南界就是便雅悯，对不对？北边跟但，北边就是马拿西。那境内有一些很有名的城呢，除了耶路撒冷之外呢，我刚讲错了，便雅悯是拿了耶路撒冷，对不起，但是以法莲拿了伯特利跟示罗，是非常有意义的两个城。示罗就是这个会幕所在之地，那这个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城叫做拉玛，拉玛是撒母耳的故乡。还有圣经上在约翰福音那里记载有个雅各井，耶稣在那个井旁给撒玛利亚妇人什么谈道，对，人家考证说这个雅各井也在那个地方。这里特别记载在马拿西的地业当中呢，在马拿西的地业当中有些城邑跟所属的村庄就分给以法莲人居住，表示他们兄弟呢不分彼此兄弟之情。但是这里又记载，就像当初犹大人这记载说犹大人没有完全赶出这个那里的迦南人一样，他说以法莲人没有赶出住在基色的迦南人，让他们变成，但是这些住在基色迦南人现在变成次等公民，让他们成为做苦工的仆人，种下恶果，因为迦南人拜偶像的恶习污染了以色列民的信仰。你知道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的懒惰或者我们的贪心在日后就造下很大的恶果。美国的历史上只有一次内战，大家知道就是南北战争，对不对？南北战争造成很多很多的死亡，家园的毁坏跟家人的破碎，很多的故事都是说哥哥替北军打仗，弟弟呢替南军打仗，因为他们所住的地方不一样，一边归北一边归南，是自己残杀自己。这个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后果？这个后果一直延续到，虽然南北战争以后很清楚的界定是种族平等，但是真正有没有平等呢？没有。是，所以黑人的问题跟黑人跟白人之间的矛盾，一直到20世纪 甚至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解决。为什么？因为当初立国的时候，因为白人懒惰，需要做苦工的人，于是他们就去非洲绑架了很多什么奴隶，对不对？绑架了很多的黑人，很可怜的黑人就被他们做奴隶带到美洲，一辈子做苦工，不见天日。当初的错误的做法造成后来的恶果，这是我们在当时有这样的情况，同样在美国，在19世纪、20世纪仍然发生，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事情。这个第17章马拿西之地了，马拿西支派中分地的家族呢，这里就要回过头去讲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要回过头去讲当初的历史。当初历史是怎么样呢？马拿西支派有一部分呢，他就留在河东，而且他分到地业，他分到的地业是北边基列跟巴山之地，就是当以色列人打败那个巴山王叫做什么恶，巴山王恶的时候就把那块地拿下来了。那后来这个地呢，就给了马拿西支派的一部分，是给了马拿西的长子，这长子的名字叫做马吉，就给了马吉跟他的这个宗族跟他的子孙。那马拿西也是一个有很多的子孙，那这个剩下的子孙呢，这个可以分成六，就是马拿西剩下的儿子六个儿子，那就六个子孙宗族之中呢，就分了，就要分这一块这个河西之地。但是六个子孙宗族中间呢，有一个就是西弗的儿子西罗菲哈，他一生生了五个女儿，没有儿子。这个在摩西的时代就已经呈现，这个问题就呈现了。怎么办呢？这五个女儿也很知道平权的重要，所以五个女儿就联手跑到摩西面前去，她说我们是女的，理论上是产业是不分给儿子的。我们知道中国人分的时候，这个老派的是儿子有份，女儿有没有的没有的。但是这五个说我们到，你要叫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五个，摩西呢想想也是神给摩西的这个指示，就是说决定了他们跟他们宗族其他的兄弟之间有相同的权利。如果你回去看民数记27章第6节，那时候就讲得很清楚，摩西说这事情是要这样子办的，这五个女儿他们一样有相等的权利，他们可以得地业或者得基业，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这女儿家不可以什么，不可以乱嫁人啊，不但不可以嫁给外邦人，也不可以嫁给其他宗族的人，还你要嫁的话，你要选择嫁给自己这个马拿西支派里面的你的表兄弟啊，或者什么这些，这样子好让这个地业将来的分这个产业的时候非常整齐，非常清楚，你这个肥水不落什么外人田。所以就是这五个，这是第36章10节到第12节，这边就讲得很清楚，就说要分可以，但是你们答应我一件事情，你们不可以乱嫁人啊。所以他们答应了，所以他们嫁的都是给嫁，仍然嫁在马拿西支派里面。因此当这个马拿西要分地的时候呢，一分就分成10份，但这个每一份的大小当然也要看那个家室的大小来决定了。这个一分就分了10份，有5份呢就给这个儿子的宗族，5份就给这个女儿的宗族。这已经过了很多年，这是女儿宗族后来在跑到约书亚面前提醒约书亚当初摩西答应的事情，所以约书亚照着做。那马拿西支派他们得到的地理区域呢，是以法莲北边的一大块平原，叫做示剑平原呢。日后呢，这一块地方，也就是撒玛利亚人居住的地方，这块地方，基本上人烟比较稀，但是土地还不错，而且有一些坚固的城堡。境内呢，特别提到有一个城叫塔普亚。那马拿西呢，塔普亚城呢，就送给了以法莲的子孙，因为那里已经有一些以法莲的子孙在那边定居。 相对的呢，马拿西在以撒迦跟亚瑟境内啊，马拿西后来以撒迦跟亚瑟、他们拿到地的时候，马拿西说，哎，以撒迦跟亚瑟可不可以把你们下面有几个城给我们，这我们到后面去看那个以撒迦跟亚瑟分地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些城呢就给了马拿西人，让他们可以居住，兄弟之邦，彼此相交相熟。这边又加一条，只是马拿西的子孙呢没有办法赶出这些城的迦南人，让他们做苦工，所以每一次以色列人都留一点尾巴，造成他们日后的祸患的这个原因都一样的，马拿西也好，以法莲也好，犹大也好，都留了一个尾巴。那这时候最后呢，我跟大家谈的就是十七章最后这几节，十四节到十八节，以法莲、马拿西其实他们拿的地已经是很好的地了，但是他们去向那个约书亚埋怨，可能是他们觉得，哎呦，约书亚你是跟我们一个支派出来的，应该给我们一些特殊待遇。他们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你算算那个平方公里的大小的话，这个我们是好像以人数来除一除好像比较小。第二个呢，我们境内还有很多迦南人呢、不太容易赶出去，特别是这些迦南人他们有铁车。你知道这是这个时代大约在后铜器时代，这以色列民族本来是一个游牧民族，那这个我们知道后来在那个我们后面去看撒母耳记的时候也谈到这个以色列游牧民族，所以他们这个像什么造工具的这种科技啊都不太行的，因为是游牧的。那这些科技是在谁的手中呢？是在原来迦南人，包括非利士人，包括这个他们住的这个这边的这些迦南人手中。他们呢已经开始知道这个金属里面最强的是什么，铁，所以他们就开始做那个我们知道这个做车子的时候啊，铁是比较贵啊，不可能全部都用铁做，在轴的那边或者就是比较 critical 的那边呢，他们已经知道怎么样把铁去做下来。所以这边特别讲到说迦南人他们已经用铁车了，我们连铜车都没有。那你去看撒母耳记更有意思，他说你知道只有那个扫罗他手上有那个铁的兵器，其他人都是什么次等的这个金属做出来的这个兵器，跟铁的一打就断掉了。但是扫罗因为是王，所以他手上可以有铁的兵器。所以这是好像这以法莲马拿西就埋怨说，那我们打不过啊，我们打不过啊。约书亚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很智慧的解决这个问题，他不因为自己是出于以法莲支派有偏袒，他知道其实他们缺乏的是信心，缺乏的是勇气，还有缺乏的是勤奋。你拿地不要觉得小哦，他们还 complain 说这个地有很多山地啊，山地啊，山地不好的，不好耕种的。所以约书亚是讲反话了，约书亚说，哎，你们来要求地更多地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因为我们是大族啊，我们是大族啊。约书亚说好，你们是大族呢就应该有大族的风范，对不对？既然是大族表示你们强盛，既然是你们强盛又是大，那你们应该有信心呢，你们一定可以打胜的。而且呢你们可以到山上去砍地，在山上那个这里写着比利洗跟列伐因人的山地，那边很多树林，你把树林砍掉，你就可以把你耕地的面积就增加了。同时呢，你不要惧怕那个迦南人的铁车，因为你们是大族，你们是强盛的，你们族大人多，你们强盛，树林你也可以砍伐，迦南人你也可以把他赶出去。所以我想有的时候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带一点智慧，让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就可以达到。所以约书亚在这边他是讲了反话，那讲了反话是引用他们自己讲的话，你是大族的话你当然你不要怕嘛，你人多嘛你可以做。所以 这样子这两派他们的埋怨就没有话了。那当然约书亚这个智慧的回应也给我们一点点的提醒吧，这个我们不要总是争啊，争要更大的地业，争要更多的祝福，我们应该珍惜，我们保守，我们栽培，我们善用我们手上已经有的，凡事倚靠神，从他那里得到祝福。这是我想这个故事带给我们一点这个提醒跟勉励吧。那我今天很快就把这个15章到17章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希望我们从不管是多枯燥的经文，从当中能够得到一些益处吧。好，那我们就到这里，黄霞姊妹带我们做个祷告好吗？